跟从你。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我们就知道他在那里，我们就靠近他。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再靠近他的手，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神就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炼净我们，好在我们在靠近他这个路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被你光照，被你洁净。就被你得着，这我要渴慕你，我要更靠近你，因为我要看见你的荣光，你的光照里面的一些黑暗都会融开，你的荣光甚至我们四周，我四周旁边的黑暗也要挪开，你是光，不仅让我遇见光，看见光，得着光，主啊，让我成为光，好像在光中行走的时候，一些暧昧的，一些污秽的，一些邪恶的，不再能够靠近我们，不再能够在我们面前做搅扰的工作。里面一切不属于神的思想意念，人的私欲，在你光中，这些都要消失，这些都要挪开。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在他圣洁里面，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在他公义的里面，也让我们活出神你的公义来，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认识你，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你就是光啊！当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你的温柔，得着你的谦卑，我们的心不再冷淡了，我们的灵不再沉睡，人的整个人，我们整个心思一念不再有黑暗，让我们这个人，让我们里面这个人，让我们的心就被你得着，让我的心被你夺去，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我的心呢，为何在我们面愁烦呢？但仰望他，他必定会用他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我的心呢，不再烦躁，心不再担忧，我的心不再愤愤不平，我的 的心不再被苦毒抓住了，一切我们的软弱或者一切人的软弱伤害了我们，但在你的光中我得着医治，在你的光中我们得着释放。亮起来，你的心这时候要亮起来，你的心不再有黑暗，我们的心不再有黑暗，我们的心不再有苦毒，我们的心不再有害怕，甚至我们的心不再为我们所遭受的我们忧伤，因为你医治了我们，因为你的光光照我们。心啊心啊，我的心不再烦躁，不再忧伤，喜乐的灵，喜乐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喜乐从神来的喜乐，得胜的喜乐充满我们，得释放的喜乐，仇敌不能够再控告我们，我们也不再控告我们自己，因为神我的救主已经光照了我们，已经释放了我们，已经医治了我们。叫这个人能够醒过来，好叫这个人被你吸引，靠近你，就闻到那馨香之气。靠近你，我们就领受那馨香之气。在我们的里面也充满了那馨香之气，那就是你的气息，就你生命的气息，充满充满那个香气，你的香气吹到我们的里面，吹进我们的里面。哦，耶稣，我们要有你的香气，不是属世的，是单单属你，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像的油抹在亚伦身上，你的香气落在他身上，也让人从你的身上闻到你的香气。主啊，好叫我们见证你的事，好叫我们传扬你的事。主啊，他们不仅听见我们所讲的，以至于他们认识你，就是我们讲说那个香气也要吸引他们，影响他们。 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要更多的有你，我要更多的有你，我要定义更多的像你。主啊，再次向我吹气，再一次用的油来膏我们，我们渴慕你，我靠近你，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要更多的活出你来。耶稣，浇灌我，浇灌我们，吹气在我们身上，那香气，那香气，那生命之气，吹进我们的里面。耶稣，
来了吗？
哦，耶稣，主耶稣，哦，耶稣，
耶稣，
哦，
主耶稣，
哦，
向我吹气，
向我吹气，
哦，主向我吹气，
向我吹气，
哦，耶稣，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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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吹气。耶稣，浇灌我，
充满我，
向我吹气。
耶稣，
浇灌我，渗透我生命，向我吹气。耶稣，主耶稣，向我吹气。哦，主向我吹气，哦，耶稣，主耶稣，向我吹气，
向我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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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充满我，你爱来浇灌我，你爱渗透我。渗透我生命，向我吹气，哦，耶稣，主耶稣，向我吹气，向我吹气，
哦，主耶稣，吹在我们身上。吹进我们的里面，哦，耶稣，哎，哎，
耶稣，主耶稣，
主耶稣，
哦，主耶稣，哦，耶稣。耶稣，向我吹气，向我吹气。 渴慕你更多更多，更深更深。哦耶稣，我主耶稣，渴慕更像你，更像你。哦耶稣，主耶稣，我渴慕，渴慕。
吹进来，吹进来。在那里，那信你的人也在那里，带领我们，差派我们，让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你要我们所处那个环境，来彰显你，来见证你。充满我们，主啊，我们的见证唯一的就是你，不仅是那恩典，但如今我们遇见你，我们更深深知道，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你的恩典，你这医治，你的释放，我们要见证的，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仅是蛮有权柄人的神，你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 见证你，不仅要得到那福音的好处，得到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见证的时候，让人得到就是你自己，单单的是你自己。也许我们都可以讲到说，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更重视你。只有你给我们永生之道，只有从那里我们才可以得着永生之道。炼净我们，让我们爱你是纯真的爱你，让我们依靠你是单单的依靠你。当说我们服侍你是为了你，让我们能够全然的为你，献上我们自己，求你悦纳。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求你悦纳。求你来引领我们，我们会跟从你。你到哪里，我们也就跟到哪里。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愿我们定义全然的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恩待我们，悦纳我们，与我们同在。谢主，听到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不断的从身上继续显出你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OK, 我们进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进到另外一个主题的里面。四五六三章讲到一个教会应该有的见证影响力，教会的合一是一个重要的见证，因为这带出影响力。教会的圣洁是一个重要的见证，因为它带出影响力。这时候我们谈到教会一个爱，这个爱落实了，彼此相爱落实到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因为这绝对可以带出影响力来。那当时我们就常讲的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甚至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爱了我们。那神爱了我们，这已经不在后面段的经文的讨论里面，因为那个是基本的所谓的基础也好，观念也好。因为一到三章讲到神怎么爱我们，所以拯救我们，所以让我们接受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改变，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这人生就翻转过来。所以这时候讲到的不再是只停留在神爱我我就爱他，现在祷告神已经爱了我们，我们怎么爱他。那如果这个基础是稳定的，当我们爱神是稳，我们这样的爱一定会发生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的里面，绝对要发生在夫妻的关系，绝对要发生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绝对要发生在老板跟伙计的关系。如果讲到这三块三个领域，基本上有社会学家也是基督徒用到社会学来讲，这就是社会的一个 fabric, 很块布一样，一块布一样，一个 fabric, 基本上是这三个事情构成一个社会的组织，夫妻父母跟儿女，然后讲到一个就是职场所谓的老板跟伙计。大概你想来想去，大概要离开这三块，或者在三块以外再找到，但你可以分得更细点，但是以这三块做主轴，已经包括了整个的一个的社会的这个 fabric, 这个组成就是这块。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社会，不论是哪一种文化，哪一种的种族， 都一定看到有夫妻的关系，都一定看到有亲子的关系，但一定看到有个叫做职场上的关系。那职场关系我想都很重要，那重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能力，或者社会，这是很讲究。那但是呢，真正能够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厉害，连接在一起是因为有个爱。夫妻婚姻的关系不是出于条件，你对我好就对你好点，那这是人之常情，人人认为这是很公平很公义的，你对我好才会对你好。不过圣经这样的说，我们已经超过这，你有没有对我好，如果对我才爱我才对你好，基本上超过的，我做对你的任何事情是否是动机是出于爱。所以不是现在算你对我有没有好，你有没有给我这个，哦你有给我，哦这个我就给你这个。父母也是这样，父母已经不再是弄的人伦的关系而已，那个是对的不是错。父母这么辛苦养大我们，哦，他们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照顾他们，但是已经超过这个。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一个充满神爱，他不是期待用我们华人常说的养儿防老，好像有一个目的在里面，就是要防，再说孩子照顾年长的父母是应该的，天经地义。但是如果有一个我要花这么多功夫好要在我的孩子身上，或者倒过来，如果父母给我们这么多好教，就是有一点呢 不给他的啊，这个因为华人很讲究这个，就这个所谓的儒家思想的人，这个就天啊君王啊什么之类的，就如果你不对他好也会有坏的报应哦，你不忠你就有报应，你不孝你就有报应。神是公平的，如果这一事情的发生我也认为是合理的，因为神总是照，但是我们已经超过这个，不是超过有没有我养他好叫有一天我需要的时候他一定要养我，这才公平。那如果他不养我呢，不照顾就报应。我们是活在这种关系里面，如果活在关系，你会觉得人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痛苦的，那个是对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不是把那个推，但是我们有个更高的一个的准则。我还是继续祷告，我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夫妇，让我们从来不需要，从小我们就供应他们，一直到我们老，甚至到我们走，我不需要他的供应。这是我祷告，神啊，让我富足。我的富足不是我要奢侈，起码到现在，起码在供应上，那这个也不是我一下学来的。当我看到基督徒有父母跟儿女关系，有时候那个关系常常卡在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又是长大了，又在国外，我把你供应到现在读完 PhD， 现在在公司这么。是每个月要不要把钱，如果真要这样做，如果有需要，孩子如果张眼闭眼不顾的话，我觉得这孩子真的不应该。不过如果变成是一个的，你在做任何事情，对某个人，对下面对上面做，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动机，除了爱以外，我觉得这样的动机就已经很复杂。昨天我还花点功夫，六八八完以后就跟在视讯上跟一个家庭谈了一下，那完以后一对传道夫妇，我们一谈就谈了一个半钟头，下午四点钟四点半的时候又跟另外传道，我们谈事情没有错，都谈事情，但其实谈了半天还是谈到我们怎么跟人家相处，不是说我们不懂，其实谈的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他喜欢找我谈或是愿意跟我谈，我相信中间有一个 现在我也不是主任牧师，我想他找我谈也不是期待今天我要给他一些什么，或者他来向我申请些什么要什么，因为这已经我不需要再操心这种事情。不用他们的话，牧师我谢谢你，因为我信得过你。那信得过的当中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为什么他不能够信得过你？因为他知道你做这么多，他察觉到你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可那个动机不见得是他觉得让他有信任感有安全感。我讲这个我希望也不要讲得太细太露骨，不过有时候呢我想这个大家都听得懂。我们做父母的问嘛，还有时候真的看到父母生气说，我养你这么大白养，早知道我就把你丢掉。你觉得过去你几十年把他养大的，就这么一句话蹦出来，你觉得对这孩子有帮助吗？他一直在怀疑，原来养这么大就是等这一天，太伤了。老板也是这样，或者伙计啊，老板或者加班加班，你都没有看见。我不说你一定要装给他看，甚至我如果讲到的，我觉得应该尽的力量做你该做的，也不用多也不用少。 OK， 这就是后面要从第五章的十四节十五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这是我们要谈主要的一个主题，就谈到我们的互动是在爱的里面来互动。当然我在说，如果我们跟神都很难这样的给，我们都说神拯救我，神供应我们，但是每次跟他神跟神的关系，神啊我今天来参加六八班了，你要多祝福我一点了。其实我们的爱神的动机就不在那里。我今天我没有来哦，神啊千万不要处罚我，不要跟我计较，你这样日子很难过，能够来就来，不能够来神祝福你。我常讲的说，我不要因着我觉得如果处理不恰当的一些的观念，我不是带出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是带出基督教的徒，那就麻烦。我带出不是像基督的门徒，是带出许多的所谓像法利赛人假冒为善，那就麻烦。让我们纯真。所以下午的时候，其实早上的传道人这对夫妇，下午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弟兄，最后他真崩句话，牧师因为我很简单，我就笑笑，那我们就很相同。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满谈，那感谢主啊，他们都比我年轻多了啊，这个所以如果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对他们一些帮助啊，我想这是一个，千万不要装，亲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装，不要要面子，不要就怕人家不称赞你，不要怕人家说哦你不够这个属灵，没有这种事情。这个我们都已经在登山宝训都谈过，因为登山宝训相对于做一个真正属神人，对照是一个不属于神人，但这件事在宗教的里面，在人看为是很有成就，叫做法利赛人，叫做所谓的文士，叫做所谓的祭司，但主耶稣给他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OK， 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口气先把它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后面就看看我们花点时间再来思想，从第五章的十五节一直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我们起来读。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OK， 让我们就是从这段经文，让我们不仅是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 OK， 既然前面讲到光啊，保罗这时候马上就跟着这样的来，还是用整个的观念还是在这里，就是行事为人。所以呢，前面的你们要行事要怎么样怎么样，越讲了要像光明的不要像那个黑暗的等等等。所以这是讲到生活的，用现在的话就是你怎么的用把你的信仰发生这个所谓的落实在你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所以基督徒不是 talk， 基督有个传道用这句话，基督徒讲究的不是 talk， 基督徒讲究的是 walk， 叫 walk， 叫行事。所以英文有句话叫 talk is cheap， 就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都有他一边的理论，但是做得来吗？不见得。每个人爱主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真的吗？ OK， 所以保罗很 practical， 你的要行事为人。那这个形式一讲了就 walk， 叫 daily walk， 就一天你在生活里面你会碰到的夫妻，你的家庭你会碰到的，就是亲子的关系，可能包括属灵的这个长辈晚辈啊。第三个绝对碰到是你的职场。那在这个很具体的生活所面对的这个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很可能很多就都挑战了，有些真的很困难难以忍受，有些是一个机会，你可不可以活出应该有的见证。那这都是我们所需要了解。 不过讲的这么多钱，牧师人生很复杂，不要说了，夫妻的关系很复杂，怎么能够做？所以还是回过头来，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弄好，你跟人的关系是很难弄好。这就为我们很多你觉得没有这个不论是基督教里面的或是说其他的社会的跟很多的婚姻辅导，你觉得这种课程少吗？你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帮助人的这种的机构少吗？那为什么问题还是这么多？因为你不能够只讲外面的方法，甚至说 do's and don'ts。 哦，一个做妻子要怎么样，做丈夫要怎么样，那就了事，每个人都知道，但做不来就做不来。甚至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现在这变成是在职场面一个，甚至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的，就公司里面要开始，然后在外面还有这个所谓的这种的叫做諮商啊，就劳工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国家进来，国家搞不了，然后就找私人的，然后呢，从这个社会学应该弄到这个企业等等，然后甚至有个蛮大企业，这个国外的，他现在他要开一个门，公司里面有一个这种的专门的，不是公司里面以前有这个人事部啊，这个所谓的 human resources， 但是现在要专门到个程度。那有时候我不是搞这个，我也不是花功夫去弄的，不过有时候只是在外面发现，因为公司被告太多了，那公司的这些员工不满意公司党的对错，我不在那边分，只是一个事实。他去找一些的 agent， 找完 agent 就蛮大，还有他的律师，所以你案子交给我，就帮你告你的公司。以一个公司的本身来讲，如果他专门的是搞 high tech， 这不是他的专长，但他发现问题太多了，吃亏太多，最后他火大了，我们公司也要开一个这样的 agency。所以我要找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劳工，然后甚至我去找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律师，出名的律师，我们就打下去好。你说这样会有平安吗 ？OK， 每个人都讲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公平，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利。问题也在这里，每一个人争取你的权利的时候，我认为我所看见，包括教会里面，当然这个时候我要争取权利。我觉得政治上一定不公平，因为都是按照你的看法来争，他是按照他的看法来争。你会很公平的是想想我，想想他，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公平的决定吗？所以有人就说，我们需要公义，我们需要 just， 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的 justify 他自己是全然对的。那问题在这里，这个，所以有时候啊，有一次啊，我这个一个年轻人在国外的时候，他真的蛮有本领，然后问他大学毕业以后他要读什么，他说我要读律师，他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所碰到的一些的这个。就他怎么去碰这，我不晓得是不是家庭啊、员工，我不晓得。他这一方面，每个都是在争他的权利，都按照他认为对，我对，所以我有权利去争取我的权利。所以呢，在争当中，一定要把对方说的，你一定是不对的，不然他怎么会陪我？他一定要陪我。就还到这个地方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本来是公平的，不很多时候为什么以牙还牙？不是鼓励你，人家打掉那个牙，你就去打掉他牙，绝对不是。因为当你去报复的时候，你很容易，人家打掉你一个牙，你很可能把他打掉两个牙，你就赔得更厉。所以规定哦，你要报复，因为是公平的，你是吃亏的，你是被伤害，所以你可以，但是你要报复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报复过头。你最多可以打掉一个，如果他伤害那个眼睛，你最多能够伤他眼。完全是从绝对绝对绝对的角度来讲究什么叫做公平，是讲究公义。那没完的，所以在赔来赔去的时候，在最后不服还要上诉， 很麻烦，很麻烦。OK， 讲了讲太远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来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以爱为动机，这是一个；但是不只是爱，就是让让让，随便随便，无所谓。那怎么处理得好？基本上你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基本上你还是要从神的角度，或是向主的角度。所以我们要向主很重要，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怎么靠着神给你的力量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再凭着血气。 OK， 请大家留意的是十五节一节，先讲这节后面这个经文的背景，你就发现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但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心意如何，不要醉酒，酒人使人能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从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也因为这段经文，当我开始被圣灵更新的时候，这段经文医治的帮助我，圣灵在我上工作，不像在灵恩里面只比较强调的是，我要小心用我的词，不是不对，但是强调是就是有能力，就是医病，就是要赶鬼，就是我们有权柄，就有能力。但是圣灵在那边帮助我们，用这篇话让我不要再做个愚昧人，另外一个不要做糊涂人，基本上观念一模一样，就很相近，但这样用不同的 term 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解释。但我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出来不要做糊涂人呢、啊？不要做这个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整个的背景是这样，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如果停在这里，那就这样子嘛。然后这边用一句话，要爱惜光阴，这句话什么意思？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在现今时代邪恶的同时，基督徒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 OK， 明白这些以后，这时候那我该怎么办？不是我说，保罗说的，第一个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是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就是 这几句话，一个简单的结构的架构。我认为这是保罗的思想。今天确实还是在一个黑暗的暧昧的当中，你我生活不能在家族里面，不能在你的社区，不能在公司的老板啊等等等。可能如果我们家中还有亲人还没有信主，以至于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这种问题。当如果父母这个观念跟你不一样的时候，要求你做一些东西是你的信仰做不来，大概这个你们这些信耶稣就不爱就外家人，不爱父母，有时候你真的心中有苦难言，天天为你祷告，求你被释放，不要被黑暗权势捆绑。但你讲究的还是从黑暗权势来看，所以黑暗呢跟光明，这你不能够像 这讲很白，黑暗跟光明不能够放在一起。那感谢主的不是只是排斥而已，黑暗如果光明出来，黑暗还有机会从黑暗变成光明。那前面那经文说我们是光，不过 anyway 我们回到这样经文来，先进的世代邪恶，保罗用个蛮世代邪恶，基本上整个的观念只有一个，你说杀人放火啊、偷啊、抢啊等等，这个都是，但基本上邪恶就今天世代不是 against 你，是 against God， 这个世代是与这位真神为敌的。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些叫做邪恶，从神讲这些人这是个世代，没有一样事情 是愿意照神的旨意的，没有一样事情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或者荣耀神。每个人都活在肉体的当中，以至于每个人都陷在撒旦魔鬼的控制的底下。 OK， 我可以多讲讲什么叫邪恶，不过我想大概都明白。换句话说，这是个黑暗的邪恶的时代，所以事情是个样子。所以你看新闻，真的昨天看一个，昨天才蹦出来一个快筛的，有没有那个？现在要那个政府要发现他们是这个什么假的冒犯，我没有很详细看，所以这些都要收回。后来发现原来他们飙到以后，从美国拿药拿不到，就去另外一地方去制造完就拿过来，基本上不是真的。不过人去拿去看那么细节，哦，就那个牌子就买了，基本上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牌子是，原来是的，那赚了很多钱了。那为什么会发现？因为发现在用的时候发现，不什么哪条线呢、啊，就搞不清楚，应该那条线以上的，在那个线跑来跑去，所以一下是这样一下这样，所以就发现那个东西到底是这个确诊了没有都搞不清楚。最后去问了，发现那个东西更不管用。每样事情好的出来的时候，常常被黑暗利用。所以基督徒在这，你确实我们进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我们想好的，我们想对的，甚至我们的动机是好，你觉得每个人都很 appreciate 吗？每个人都很欣赏吗？每个人都很不一定。甚至如果你做对的，让他的利害受损的时候，比如你出差去报的时候，比如你做一个事情他希望你跟他做，你不肯做的时候，如果一些的事情兜个圈有点对，但是其他是假的，你就把它报上去。这是个这个世代邪恶，那底下就带出两个事情来，用这个来显很多基督徒这边说你们要谨慎，不要一说这不是假设，这是事实，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能够这样，不能够分辨，甚至觉得无所谓。再说愚昧人，这个很多的翻译就，所以后面就智慧人，说愚昧人开饭，不智慧人可以这样的说。下面底下是 wise， 那前面叫 unwise， 那后面呢，这个糊涂人，有人叫 foolish。那如果在 foolish 当中又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些的人不在乎，就是说，意思说他没有放在心中，他知道他可以抓住。OK， 让我这样介绍，如果基本上没有差太远。不过如果严格把它分一分呢，愚昧人是比较多讲，是叫做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人生就这个样子，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贪贪贪赚赚赚，然后有人生吃喝玩乐一生走完以后，那如果是这个很有成就的，他又舍不得，所以就说最后走的时候要辉煌，那人家知道他真的很是在生的时候很爱这东西，怕他离开了以后，所以就做一些的房子啊车子给他去烧，有些坐船给他去烧，所以今生就是这些东西，然后走以后还是把这些东西带到来生，如果还有来生，对吗？还有来生的话，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不知道人生的结局不是这个样子，人必有死，死后必有审判。他们就说吃喝快乐，然后来生只要积些功德，我的一些的好的继续研究下去。他没想要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 foolish in the sense， 他们不知道就过一个不知道的生活，他们在黑暗当中就过黑暗的生活。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些人是没有智慧的，这些人是不知道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永恒的价值是什么。 他以为永生跟今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修得好就好一点，如果修不好就再去轮回吧，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所以这边比较就提醒说，跟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那邀请这边基督徒也活在这种光景里面，纵然他是基督徒，所以要谨慎。谨慎这个是最简单的翻译，就是他醒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他不要瞌睡，不要沉睡。谨慎这个字就是要很留意的，就你醒的时候干什么？就看看环境啊，看看自己啊。如果你谨慎，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看敌人就在你前面，你不赶快要小心要预备。如果你睡着，敌人在你前面，你搞不清楚。或者你谨慎的时候，就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清醒的时候，你留意的时候，你发现今天不对哦，我的皮肤不太对哦。如果你一天睡了，那不谨慎，你身体发生状况，你都搞不清楚。所以我要，那这时候呢，你要谨慎，到底我们应有没有，就是一个神儿，是一个基督徒，其实跟不信的人。没有永恒得永生的观念的人，没有活在一个天上神的这个呼召的，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糊涂人。那后面补一句话叫做明白神的旨意。糊涂是什么？糊涂就是这个人知道但他不在意啊。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哦，对不对？你要留意啊，他新闻也听了，什么都听了，什么都讲。家人跟他讲，现在疫情很严重，不要乱跑啊。要跑的话，要办什么？你等到这疫情先让它过去，或者吻合下去。所以一说你知道，但是不放在心中，这个叫做所谓的糊涂人，就糊涂。你知道，其实你马上就可以处理，你知道，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啊怎么去应变，怎么去应付，但你更不在乎，我就不在乎。意思说呢，我们在危险当中，或者我们已经在危险的里面，没有任何的知觉，就因为跟不信人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个，就在危险，我觉得也是危险，哎呀。不，但是没有这么大了，大概不会轮到我了。这个问题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小心小心。但是他活着生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小心，这个叫糊涂人。然后再讲这个，你先把这个语文呢弄清楚。所以你读保罗呢，你不一定要读去能够读到他要跟你讲是什么重要。不，如果能够读出。他的感觉，他的味道，我觉得是蛮有意思。什么叫做要爱惜光阴？哦，这句话太简单了，爱惜光阴就爱惜光阴。第一个，这个字是用在做商业的、做生意的，所以有些英文上，像 NIV 就翻成你要抓住每个发生的机会 ，make the most out of。Opportunities out of that opportunity， 这时候机会来，你有没有抓住？这句话，这个句话的意思，这是 NIV 的翻译，叫爱惜。那今天谨慎在一方面，你有没有知道，在这个光景当中，你留意到最重要是什么？你有抓住所谓的在这个黑暗的当中，能够不被这黑暗瑕疵，不被黑暗所谓的把你玷污了，或者甚至让你跌倒。你知道要抓住什么东西吗？你这么多复杂的人生里面，要面对许多问题当中，亲子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啊，是职场的关系，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只是在面对困难啊，有个洞就补一个洞，有个问题就解一个？但真正的那 key 在哪里的？真正怎么去翻转这个 situation？ 那这一个翻译。教授，你要留意，所以跟谨慎连在一起。我已经说过了，要爱惜光阴。我觉得后面那个比较是刚不上，因为在所谓的世代邪恶的同时，这是保罗的观念，这是初代教会的观念。当邪恶的时候，他们以为大喜乐，甚至困难，因为他们一个极大盼望就困难来了，只证明一件事情：主来的日子近了。越困难，主的脚步就越近。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等候 来面对。那但是延迟这么久不代表说他们的等候是错的，因为他们确实不能够照神的这个能力去算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书信里面讲，因为神这时候他的单这个延迟不是因为他做不来，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做，是因为他还看见给人还有得救的机会，多一个得救就多一个。 OK， 这是题外话。不过这边说到，不过很有意思的一些的老的英文圣经，因为这是也这样，就说爱习惯叫做买赎光阴，叫做 redeem the time， 这个是 King James 这样翻译 redeem 的叫买赎光阴。我们都说光阴去了你买不回来，你怎么买出来？我要这样的说，如果也从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今天我要对各位这样的说，如果有人在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衣服说，我也要这样的说，你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你没有过去没有做的，意思人本来应该做你没有做嘛，所以现在醒过来了，现在这时候你不再做愚昧，现在你不再做糊涂了，你醒过来你要做的时候，如果你靠得住，当然我这边还是要解释，你靠得住你可以产生加倍的果效。过去没有做的，过去做的很有限，今天你靠着主，你会做的非常有果效 ，double triple， 叫做买赎光阴，过去浪费的，现在都把它赚回来。我还蛮喜欢这样的翻译。前面那个翻译是一般的翻译，那个字对，不要浪费光，就意思说你不要浪费，现在抓住每个机会。但是后面那个 King James 的这个翻译，我觉得更好，不仅不要浪费光，把过去浪费都把它找回来，把过去啊迷迷糊糊的过日那个光阴都把它买回来。我要说实话，亲爱的弟兄，不论你现在年纪有多大，是先去见主呢？还是祖先来见我们的，就他来，这是都是在这个时间光阴的当中，你要抓住机会或是倒外，甚至抓机会同时你把过去以前荒唐啊，以前凭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还没有信主前就信主的不成熟啊，浪费了多少的精力金钱机会等等，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找把这个买书回来。哇、wow,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神，不有样事只有神可以管，就时间，我突然到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好好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时间，一说时间也在我们的手中，现在在我们的手中，这是做生意人应该有的观念，你们不抓住机会了，以后这个机会消失，你的生意就做不来，我就没有管。我倒过来，连你过去没有成的，现在醒过来，现在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了，那过去很可惜啊。神说 ：“No， 我不会让你可惜。如果你依靠我，过去失去的都会找回来。”所以 King James 用这叫 redeem， 叫买赎光阴，这样子。OK， 那最后就是。要紧，怎么能够抓住现在的机会？虽然是现在一片混乱，这个世界人员的关系一片混乱，你怎么把它抓住现在的机会，甚至把失去的把它找回来？这边所说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再凭自己的想法，不要用自己的打算安排计划，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昨天做六八班以外，坦白说昨天我说话说太多了，一讲就所以喉咙有时候会有点痒痒，不 anyway， 其实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该怎么办？有没有听过这个？牧师，我现在该怎么办？那我谈完这些以后，我还是要告诉他现在怎么办。不过昨天，特别是上午跟这些父在谈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说怎么办以前，我要让他们看到一个远景。因为没有，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服侍的方式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不可以改变的，就是神的呼召是什么，或是从另外神的意象是什么。不可以改变什么，因为保罗说从来没有违背起初来的意象。今天不要说弟兄们，包括传道人在内，这些年来我真做的，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夫妇跟这样的找我？今天早上我才看到有一个师母，专谈的师母，但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他们谈谈。其实他终于用一次，他蛮觉得看见远见是什么，那叫意象。OK， 当你知道神的呼召，或者你的意象什么？这是你的目标，然后底下从这个角度来看怎么能够完成。所以我跟他们说，做牧养要两件事情，不是关怀关心，那个绝对是，那个没有错，那个真的不是牧者关怀弟兄姊妹，本来要比较关怀。但是牧者有一个特征，他不仅要关怀啊，以前我们就说牧者就要啊，谁有病啊，谁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去帮忙，都对。不，我觉得如果牧者只做这个，忘记做另外一件，或者没有时间做的，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牧者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找到他们的呼召，找到他们的用下。你如果要用这个叫命定，我也不反对。不，就你要让他进到神的呼召里面，好叫在呼召才能够行出神的旨意。如果牧师，我想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传道人，如果神给他呼召是做教导的，比如说神学院的教授，但是他现在的环境是做牧养的，你要知道牧养跟一个做牧师牧养的教会跟在学校做一个的神学院的教授，坦白说专注的不太一样，要求不太一样。如果你要这个牧师，神给他呼召是做神学院的院这个院长或神院的这个老师，他只有在神的呼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对不对？他就教导啊，一教这些学生就不得了啊，就通了就。但是呢，你教他说牧养，在牧养面他要发挥这个，对他很难，因为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做这个，你说哎，这个牧师没有爱心，这个牧师或者没有忠心啊，我们的羊群他不照顾。但是神给他的那一份照顾羊群，是要这些羊群能够发挥他的潜能，因为教师的功能就是要发挥这些羊的潜能，把这个羊养得健健康康、肥肥胖胖，那是牧师的工作，健康。但是如果这个羊、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能够发挥他潜能。教师的工作五重来讲，教师的功能是必须的。所以为什么我常这样的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工，或者你是我是你的遮盖，当我发现在你的服侍岗位上你不能够发挥你的呼召，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或倒换，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有什么呼召，我不会用你。牧师，我想跟你学，跟你一起配搭，我也是，或者参你。那我第一个问题，十个我都问你想做什么。牧师，只要跟着你要，或者牧师你想要做的时候我就做。哦，这个没问题，感谢你这么的顺服，这么的。但是还问，如果这个题目这个放在一边，只是有个机会，你想要选，讲的比较轻松，你想要选要做什么，你想要做吗？如果他讲不出来，我就蛮头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带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栽培他。如果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木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铁匠，他的潜能是一个很出色的木匠，那找我这个铁匠来去遮盖他，不白遮盖，他也苦，我也苦。 我宁愿他清楚知道，哦，发现他是非常出色的，有这个潜能做一个出色的木匠。我是做铁匠，或者他做一个铁匠，我是木匠。我说你不应该找我，你应该找那个，那个才是你最好的 mentor。我真做这种事情，这几十年我服侍就是这样。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当然也不需要浪费的，不只是浪费，到最后你也苦，我也苦，因为我的期待，我的要求，甚至埋没了你。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要知道你的呼召什么，最后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的命定再说。你这个人像主耶稣，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然后你进到神的呼召，把神把你放在那个的环境，那个的机会，你才能够真正的在众的条件底下活出神的旨意来。 Otherwise 你说我寻求神旨意， Otherwise 你说我要完成神的旨意，但是我这个环境做不来。特别下午的时候跟一位同工在谈，你要知道如果他是某一方面，这很广啊。我说如果就在这个领域你真正的想要做什么，如果是音乐，你想写曲呢，还是要组一个敬拜团呢，还是要训练，不一样哎，你同意吗？做一个传道人，我在美国碰到几个的很出色神院的传道人，因为我是听他的课，我没有去参加，就来听的。他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是被教会赶走的，这个用他的话，我是被赶走，因为他牧会都不行哎。但是到神学院里面，好多学生蒙他造就。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三样事情：你的命定、你的呼召，你才可以完成旨意。这边我要说的，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要祝福你，你的呼，你已经命定是对，因为这些年来我都知道各位在渴慕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也感谢主，中间不论你在职场还是在教会的服侍，你希望更加知道神要你服侍那个岗位是什么，那个环境是什么。我要祝福你，你早早找到你的定位。底下我要告诉你，我再说你不用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说你藐视，不是，神的旨意会自然而然难道你祷告就通了，一祷告你有感觉了。你是个你的你，如果神对你的呼召是做个神学院的教授，你在牧养，神啊，我在牧养当中，我怎么做才能够完成旨意？你会觉得有点怪怪。你在牧养这个环境里面，求神告诉你怎么牧养的好。但是如果神的呼召是你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教授等等等等，这是很简单的 logic。你在现在牧养里面一大群羊。搞他们也搞不过，真的，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我怎么带他们？本来就神就没说，我要你不是带他们，这不是比较谁牧羊比较好，还是做老师比较，我没这个意思。就你要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然后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自然而然活出神的。其实不仅是做传道是这样，服侍这样，职场也是这样，为什么要换公司？那有些换工为什么要换呢？不是那个公司啊，就是现在你在工这个岗位上不是你可以发挥，那公司也没有，同时也没有机会给你发挥那个。所以我知道有人就是换公司啊，他要找那个他希望做的工作，他进到那里面他在发挥的时候，哇，他的果效就很有果效，他的设计也好，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制度的这个所谓的规划也好啊，突然他进到那个里面，整个的大环境好像以前都乱乱的，现在都整齐起来。在大环境上过去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站着不动了，现在全都动起来。我还是说你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什么。那这个以前我要感谢主，你的命定已经弄清楚，现在你要去找是你的呼召。如果你是知道你的呼召，就是神给那一份，这时候你虽然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所以我给早上那对副谈，因为他在比较多忙做，是注意这个青少年，然后到大学，还有大学毕业后的我们叫社青，大概前面三年， 因为我们在讲职场，现在你要带整个教会上，很明显你的教会有一个特质，就是国中到国高，然后就大学，然后就刚出来的新鲜人，他们做得非常有果效。不很明显，甚至有人看那牧师就跟他们说，你们花功夫都在这，都没有花功夫在他们身上。我不说你不要注意他们，不是不要关心他们，不很明显的，你一碰到这些孩子的问题，哦，他们就真埋身下去的，陪着他的，带着他的，想着他们。那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他不关，因为这是责任，那牧师，所以有时候他有点挫折，那牧师好像那个，那也看见起来的时候，教会因为这些年轻人资源有限，所以他们蛮辛苦。我就说你有没有看到三年以后，这些社青的，这些大学的已经在职场了，如果他们还留在教会，像现在这样的爱教会，然后这些的国中的国高的，他现在来个什么叫非凡什么东西，这些国高的国中的开心的不得了，敞开天心跟他们讲话，听他们的话的，没事做，不是没事做，离开了他们生活的，一都跑来教会。我说想看给他们几年，如果你还保持住他们这么的参与爱教会，请问给个三年，不交超过五年，你的教会我认为是少可以找得到的教会。听，你同意吗？现在我们找教会啊，这个来哦，你来了哦，你喜欢吗？喜欢就不要走，有没有这个？哦，原来这样哦，我们会改善以后啊，这他们的需要我不是不听，不还是要问，是你带的我呢，还是我带的你？最后我要问的是，我是牧师呢，还是你是牧师？最后你的呼召呢，还是我的呼召？求神恩待我们。我讲这个有可能有点点的啊，过头也不一定，我不晓得。不过对我来讲啊，我觉得你的命定你要向主，不是骄傲，不是什么的。第二个，你要顺服神把你放在哪里，因为这跟你的呼召跟你的意向有关。那进到以后，我要告诉你，我要祝福你，你自然而然就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引领我们慢向前，好像我们所做切的真能够荣耀你。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爱心有耐心，也好像我们所做的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成为他们的祝福。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不仅需要明白旨意，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求你来，让我们做，不仅做，而且做得有智慧，让不仅做的是不仅合乎神的心意，而且是能够彰显的心意，以至于带出那应该有的祝福来。仰望你，把今天需要神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